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读书观影，我是晨晨。前些天，床边小书架上一本淡紫色封皮的书吸引了我的注意，书的前后还有几朵飘逸的花，或白亦黄，似紫如蓝。打开书，封面的内侧还有几只栩栩如生的蝴蝶。这本书的包装给我一种淡雅、古典的感觉。这本书就是安逸如的《美人何处》，标题下写着，品读历代佳人的美丽与哀愁，我所欣许的美人们，他们曾真实存在，如今却杳无神话，只可意念，不可靠近。作者在书中提到，美人何处四个字，化自那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美人去了何处，该如何去寻，今后有没有机缘再见，无人知道。美人的形象在古典文学中是寄托情怀的重要载体，因为美人之美代表了人世间所有最高洁的事物，也因为美人之脆弱易损所蕴含的无常之感。《美人何处》这本书以古典与现代激荡的感性文笔，充满悲悯的情怀，再次演绎了那些曾经站在历史浪尖上的美人的人生际遇。红颜弹指老，天下若微尘。此书分为四卷，卷一昔日欢，卷二今夜恋，卷三他年爱，卷四别事。每一卷中，我们都能与某些人物重逢，走进一个又一个逝去且永恒的故事里。这本书中的女子纵阅古今，有让那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褒姒，有任由三个国君为之混战的西归，有巫臣为夏姬的守候，有虞姬与霸王的别离，有那绝世而独立有着倾城之色的李夫人，有使人拍案叫绝的一幕金屋藏娇，有爱上了汴京和尚的高阳公主，有慧眼识英雄义无反顾的鸿福，有半生浮萍随逝水的陈圆圆，有为爱等待最终心灰意冷的王宝钏，有容色疏丽才气惊艳却最终因嫉妒而颓败的鱼玄机，有牡丹亭中醉生梦死的杜丽娘与柳梦梅，有聊斋中的妩媚的衡娘。解析古代女子的人生经历，作者的着眼点不在红颜悲剧，不在这个女子在历史上的身份地位影响，不以中间善恶来论，她看重的是女子的情商，她们自身的资质、优势或局限，因何成功，失败又从何而来。书中也有在文字里把爱写进看穿，却在现实中被爱伤透的张爱玲，还有当今的一些明星人物。有提到了杨幂在2007年出演的一部电视剧《王昭君》，这几日我追了这部剧，杨幂在这部剧里水汪汪的大眼睛灵气四溢，天真纯净，就像塞外的晴空一样明媚。 这让我想起了2015年4月我在北京保利剧院观看的李玉刚导演并主演的东方大型诗意舞台剧制《昭君出塞》。有一种离别最奢侈，叫出塞；有一种思乡最深沉，叫家国。昭君出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真实故事。2000多年前的西汉，有一位美丽的女子王昭君，生于楚地，名强，原为汉宫宫女，后被封为大汉公主，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与西施、杨玉环、貂蝉并称。汉都长安，昭君因拒绝行贿画师毛延寿，画像大选之日被丑化，三载未能与君王谋面。匈奴呼韩邪单于来访，昭君自请出塞和亲，那是一场盛世风华的出塞。到匈奴后，他成为名胡胭脂，而后呼韩邪单于病逝，根据胡俗，他嫁给了呼韩邪单于的儿子傅朱磊单于，貂蝉莫高。在《王昭君》这部电视剧的最后，有这样的字幕：昭君与傅朱磊单于、貂蝉莫高生了两个女儿。至于王昭君卒于何年何地，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但在漠南和漠北地区，匈奴人和汉人共同为王昭君修建的十几座昭君墓，早已佐证了王昭君所兑现的诺言。他把自己的根的确留在了塞北草原。昭君出塞和亲，带来了北方汉匈两族边境长达百年的和平，人民的安居乐业。那高高的墓冢上，芳草茂盛，牛羊不食，霜寒不枯，终年常绿，被后人称为青冢。诸多文人墨客、志士仁人赋诗美言，百姓称颂。古代诗人杜甫诗曰：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当代诗人董必武诗曰：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时渐高。也在这本书中呢，作者带着细致独特的视角，还将女子的肉身分作几个部分细细描画，由手至足，由眼到唇，比如描写眼睛的明媚，描写乳房的温柔香，描写柔荑的那是你的手，描写腰部的绿腰，描写头发的青丝，描写脚部的玉足。书中还有几篇作者所写的短篇小说对我比较吸引，以后机缘到了会去品读。在本书40几篇的故事里，我斟酌再三，选出了3篇佳文与听众朋友们分享，让您今晚在这里先品味一下这本《美人何处之美》吧。我选择的第一篇佳文叫做《为谁梳作半面妆》。为谁梳作半面妆？我对徐昭佩最初的兴趣源自于他自创了举世无双的半面妆。一直思量，那样的妆容要什么样的气质才能担当，在什么样的脸上才能造成诡艳的效果。当然不能俗艳，俗艳的脸配上半面妆，足可以用来吓鬼，气质嘛，就更跌到18层地下去了。徐昭佩是想借此来讽刺男人，不是想吓自己。以他的自负美貌，他绝对不肯顶着一张鬼脸招摇过市，遭人耻笑。那么剩下的可能性就是，他长得的确美， 美的足以让一个不知所谓的残妆变得生动一眼起来，甚至我的脑海中出现她的大概模样，应该是面部轮廓清晰、线条分明的女子，眉目妖娆冷艳，微微透出肃杀之气。她的肃杀之气来源于她一生的际遇。我所说的徐昭佩是梁元帝萧绎的老婆，她是前齐国太尉孙女，父亲是侍中信武将军徐衮。早在萧绎还是湘东王的时候，她就嫁给了他，两人育有子女。按说年少夫妻一路相伴走过来，两个人患难与共，应该感情日深才是。可是不，他们并不像后来的隋炀帝和萧妃，杨广即位以后把萧妃立为皇后，此后不管他有多少个嫔妃，与多少女人暮暮朝朝，萧妃的后位始终稳如泰山。对待萧妃，杨广做得相当到位，体现出这个男人知恩图报的感性一面。而梁元帝和徐妃的夫妻矛盾，在萧绎得到皇位之后暴露得越发明显。首先是萧绎不肯立徐妃为皇后，只肯封她为皇妃，这就使得徐昭佩这个名正言顺的太子妃变得不那么名正言顺了。徐昭佩心怀不忿，你这不是存心使我尴尬呀？现在你当了皇帝就来轻慢我，想当初我还不想嫁给你，你萧家那点家底糊弄平民百姓可以，在我面前就免了吧。萧绎生理上有一点缺陷，他是独眼，在徐昭佩看来未免不合眼缘。换言之，你从一开始就不是我要的那款，我们的结合很大程度上是利益所趋，是政治原因。对身世容貌的自负只是其一，事实上萧绎的很多作为也确实不能使徐昭佩对这个男人兴起爱慕之心。萧家兄弟细强，几个侄子被萧绎关在江陵牢里不给饭吃，有的直到把自己手臂上的肉都啃光才饿死。当真正的外敌攻下他的国都并生擒了萧绎之后，将被他关在牢里的还活着的其他侄子们放了出来，一字排开，那些人个个带着家具，身上到处流脓，肌肉基本溃烂。见此惨状，敌军的主将也忍不住斥骂，这些都是你的亲人，你居然忍心这么对待他们。萧绎无言以对。萧家父子俱是一等一的文采风流，萧绎自称爱才，常以圣人自比，号称要不遗余力地招贤纳士，却妒忌真正有才之人。侯景之乱，高才硕学的刘知林远道来投奔他，他妒忌刘知林的声名，暗中派人将其毒死在半路上，随后再亲自撰写祭文，极力表达哀痛之情，并送上许多陪葬品，风光隆重地举办了葬礼。他亲自编纂一本《孝德传》，号召全天下人都要遵从孝道。在另一本著作《金楼子》中，更是将父亲梁武帝萧衍与上古几位贤君虞舜、夏禹、周文王等并列，说这四人是万年以来难得一出的好君主。可是事实是，国难发生时，他坐视父亲被挟持，却一直按兵不动，直到确信萧衍已死才起兵，并故意隐瞒父亲死讯达一年之久，直到登上皇位才装模作样的发丧，为萧衍雕一个名贵的白檀木头像，早晚都要焚香跪拜，大小事都要恭恭敬敬地禀报一番。 如果一个女人在不理解一个男人本性的前提下爱上他，他可能会为情所困，难以自拔。但是如果他是在还没对男人产生足够的爱意之前，就已经清晰地认识了他的本性，他是很难再爱上一个被自己看透的男人的。徐昭佩与萧逸一起生活，看多了这个男人内心阴暗、两面三刀的一面，他确实很难打心眼里去爱上、去尊重这样一个男人。更何况，萧逸不具备明朗的男性魅力，让女人义无反顾地爱上自己，那点手不释卷、动辄谈玄论道的文人气质，说不定更惹徐昭佩心烦。徐昭佩是个骄傲的、自尊心极强的女人，报复心也强。萧逸不待见她，她就想方设法来刺激她，以出心里的怨气。萧逸瞎了一只眼睛，每当萧逸来的时候，他就半边脸化妆来见他，或者是借酒醉将呕吐之物吐在他的龙袍上，每次都吐得准确无误。他们之间闹得连旁人都看不下去，徐昭佩对侍女说的话吐露了心声。他至多将我赶出宫去，这样也好，眼不见心不烦。不幸的是，萧逸也是个骄傲的、自尊心极强的男人，报复心更强。而且萧逸因为身体上的残疾，一直心存很深的自卑感，有两条史料为证。湘东王邈一目与刘亮游江滨，探秋望之美。亮对曰：今日可谓弟子降于北渚。离骚：弟子降于北渚，目渺渺而愁于。王觉其刺己，大嫌之。后湘东王起兵，王伟为侯景作檄云：项羽重瞳尚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后竟以此伏诛。现在公然做半面妆讽刺他的是他的结发妻子，萧逸虽恼恨，却又奈何不得，不肯将他诛杀。他对他的报复体现在，即使是皇后的虚名，他也不屑给他。他用当初他对他的方法一样冷淡他、漠视他，明明是讨厌他、对他没有感情的，却也不放他离开。除却政治的考虑，还有的就是两人之间的计较报复了。你不是想激怒我吗？你不是想叫我赶你走吗？我偏偏不遂你心愿，将你的自尊践踏在我脚下，让你也受解脱不了的折磨。我们在这样的故事里看见了一个女人用刻薄的行为艺术吸引男人的注意，看见了此男和彼女暗中较劲，绝不心慈手软的互相践踏自尊。她后来由安静的半面妆发展出另一项更为昭彰的行为艺术——与人偷情。她是不甘寂寞、不甘被冷落的，但是又必须屈服于婚姻，这是他的悲剧。当满城风雨、众口相传他徐娘半老、风韵犹存时，他为这流言刺痛，终于对他的行为忍无可忍，借口一位妃子之死是他下的毒手，逼他自裁。爱别离、怨憎会，他们纠缠了一辈子，都是命中注定的结束。到头来谁也没绕过谁，谁也没饶过谁。想想秋风露凉，他轻解罗衫，对镜梳妆，镜里春色已远，他也知道自己不再年轻，可那男人还是会来瞧他，哪怕是瞧一眼就怒冲冲转身就走。 他微微笑着，连他自己也分不清笑是爱还是恨。时间久了，就也这么过来了。他细细地为他画了半面妆。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p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外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1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这是在林徽因女士的追悼会上，金岳霖先生写的一副挽联。上联是赞美林徽因的才华，说她那一身涌现的诗意简直就像千寻瀑布那样飞扬绵长。下联则是借林徽因的小诗《你是人间四月天》抒发了林徽因的美好，把林徽因形容为万古以来在人间出现的最美好的四月天。听众朋友们还记得林徽因的那一首《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吗？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那青，那娉婷，你是鲜艳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的白莲。你 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在《美人何处》这本书里，我选择的第二篇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的佳文是《清醒的高贵》。清醒的高贵，看了一本书《莲灯微光里的梦》，陈学勇写林徽因的。当我翻开这本书，我对它有抵触，并不知会因此了解一个更为深邃全面的他。被称为才女的人常常名不副实，深信能够担当才女这个名号的人通常不需要这个拥有的名号来装点。就像拥有一件蜂腰的蓬蓬裙，将自己费力地塞进去，还要做出很得体很优雅的姿态来，这个标准实际不具备个性，它只体现一种流行的社会审美。而才女这个名号通常只代表无关的人的期许，你一旦被称作才女，就应该拿才女的标准来评判你，尽管这标准本身内容匮乏并无意义。人们熟知的林徽因是大家闺秀，是社交名媛林长明的女儿，梁启超的儿媳，梁思成的太太，陆小曼的情敌，不管她自己是否承认。长袖善舞的梁太太是众人眼中毋庸置疑的美女，那副容貌放在任何一部言情小说里做女主角亦不逊色，因为同京派的文化人走得近，她也开始创作，勃发的激情使得她在不长的时间里跻身文坛。尽管他写了为数不多的小说、诗歌、散文，以及一个未完的剧本，就这样也获得了才女的称号，这看起来未免有人情主义的作用。林徽因许是委屈的，一生的名誉都和徐志摩纠缠在一起，不明不白惹人非议。其实他对徐志摩未必那么忠义，徐志摩自己怀有太多旧时才子的一厢情愿，自以为是的一往情深，这样优柔纠结的男人是遭我鄙弃的，将一生都用来浪漫无疑是浪费，多浪漫都好，注定是一时欣喜的邂逅，至多眼前一亮，往后再纠缠就惹人烦，兴味索然。看星盘知道林徽因是双子座，与我一样的星座，双子座的人可以不做爱，却不可无交流，所以林徽因在北总部胡同的家里定期举行文化沙龙，人称太太客厅。林徽因光彩照人，善于掌握气氛，即使是名流云集的场合，她也总是不容忽视的焦点人物。虽然依赖交流，但交流同时是挑剔的。对林徽因而言，充满智慧的交流更能使她满足愉悦，而不是简单的浪漫。交流的对象不单要智力超群、风趣幽默，还要内涵丰富、思想深刻，能够被他挖掘，长期引领他前进，这样才能使他保持源源不断的激情。这一点梁思成做得到，金岳霖做得到，浪漫的冒傻气的徐志摩却未必做得到。对感情，林徽因有天生的超群领悟和洞察力，她可以很轻易地看穿徐志摩的想法，而徐志摩却未必看得穿她。 所以我断定，当徐志摩一往情深扑过去，林徽因也许欲拒还迎了，但肯定不是受宠若惊迎上去。可以说，正是徐志摩的热切迫近，促使他选择了更为沉稳从容的梁思成。我若是林徽因，也会被徐志摩吓退。练就练吧，爱就爱吧，八字还没一撇呢，犯得着我与你天崩地裂，洪水野兽般凶猛吗？当盲目热情遇上了内心冷静，注定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说完他与徐大诗人的一段公案，该说一说被误解甚至被忽略的林徽因。林徽因有名媛的高贵，却无小姐的娇气，有担当且会担当，是她美貌机智之外更该受人尊敬之处。一直患有肺病的林徽因并非林妹妹式的人物。林徽因当家很早，很是干练精明，她亦没有选择绘画文学艺术专业，尽管她在这方面有极卓越的天分，她选择投身中国建筑业，与梁思成一起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跋涉千里，去寻访那些淹没在民间，可能明日就毁于战火，不复存在的古建筑。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交通与朝发夕至的今日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去的又常是偏远的深山村落，其艰辛远胜今日户外徒步探险的人。林徽因并未因此而退却。梁思成早年因车祸而伤腿，有微微跛足，无论是为着工作研究的需要，还是为着陪伴行动不便的丈夫，她都不允许自己仅仅做一个在家中开沙龙喝着下午茶高谈阔论的悠闲太太。林徽因为研究中国古建筑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还有太多是不为人知的，同样她的坚毅也被她柔弱靓丽的外表所掩盖。人们在称颂她的美丽时，常常理所当然地忘记她的坚毅。是她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拖着病体，随着梁思成辗转多个大学，从无到有，一手一脚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建筑系，培养出中国第一批建筑师，亦使她倾注心血帮助梁思成完成多部关于建筑的论著。林徽因过世之后，有人评论梁思成著作的文字仿佛也就此灰尘暗淡，再无动人的才气。林徽因出身官宦世家，又曾游学欧美，接受新文化的教育，是当之无愧的时尚潮女，在今日看来亦是出众。她也确实是当时京城的交际花，但在那之外，她更是一位涉猎广泛、性格鲜明的知识女性，一位有着杰出贡献的建筑师，一位才华横溢的设计师。不应不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就是由她主导设计的。此外，她还参与了纪念碑的设计、景泰蓝工艺的革新。而最不应该被忘却的是林徽因和梁思成在保护北京古城方面做出的坚持和努力，以不懈的努力去对抗顽固蒙昧的现实。作为早醒的人，即使四处碰壁，伤痕累累，也在所不惜。他们身上体现了真正清醒的知识分子的坚韧和独立，不同于犬儒主义。他们当时所坚持和担忧的已经被时代证明。越谈论，我就越觉得这个林徽因离我原先所熟知的林徽因越远，离真实的林徽因越近。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只是被宣传、被渲染的她人生的一小部分，不能说全不对，只是不完整。 真实的林徽因有着新世纪女性亦难以企及的坚毅。为了不做亡国奴，她可以同梁思成放弃北京优渥的生活，携家带口四处迁徙，避居昆明，避居李庄，炮弹就在头上飞，未知生死处，何能两相玩。那时真是今日不知明日事的混乱年月，人们只看到他光鲜亮丽的一面，亦觉得他只能养尊处优下去，又谁知他真的可以不计环境，放下身段，起手做羹汤，比一个农妇更加辛勤，更加艰难地去操持家务。这样流离的生活一过就是七八年，他所受的苦难难以想象，而他的肺病也因为环境恶劣，过度劳累而到了沉疴难起的地步，最后回到北平时已经肺部洞穿，感染到肾，做了肾切除手术，这在当时是个极危险的手术，连医院也没有十足把握，之前梁启超就是因肾切除手术失误而死的，这不能不成为林徽因心头的阴影。他时时感觉到死神在身边徘徊，要拽他走，幸而手术成功，他的生命才得以延续，但他最终还是先相伴半生的梁思成而去。林徽因是个才貌双全的奇迹，才貌既然双全，寿数未免减损。我写这样一篇文章给林徽因，是因为我觉得真实的林徽因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她除了美丽聪颖，还有太多被浮名绯闻遮掩的优点。也许正是因为她没有和诗人做无谓的纠结，才能如此精彩出众。她是美人，美得众口交赞，她聪明，聪明得毋庸置疑，她却没有迷失在繁华的赞誉里。清醒是林徽因最值得尊重之处。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听众朋友，在《美人何处》这本书中，第三篇我要与您分享的佳文名叫邂逅。邂逅这个词轻软妩媚，犹如空气中似有若无的香气，使人闻之心动。人世间情缘浮动，多半由这两个字衍生。这个词如同一个陶罐，深藏着很多事，很多情愫，一旦开启它，触碰到心里的机关， 许多关于邂逅的人事骤然在心里浮现，他们活起来像蝴蝶振翅欲飞。几乎所有的故事开始都有邂逅的桥段，时间、地点、主角各有不同，有的是古代，有的是现代，有的则远在希腊或罗马，是神和神、神和人之间发生的故事。几乎所有的邂逅都是美好的、引人入胜的，兵戎相见，尸骨不全，要留到中段或结局。如果开头就不具有欺哄性，明知凶险，人为什么要继续投身？在我因这个词触动，翻检记忆时，有一个故事出现在脑海中，挥之不去。那故事发生在晚清太平天国之乱时，地点在江苏南濠。有一个少年要去苏州，途经南濠，江南水乡，航道密如蛛网，蜿蜒曲折。岸边住家人和住船人往往相隔咫尺，伸手可及。少年住在船上，泊于岸边。某天他开窗时，望见对面有一少女从绣楼上清水下来，如许许多多故事里一打眼间浑身触动一样，他的眼睛望进他眼里，犹如天地初开的震动，只有他们心领神会。女子心神一荡，脸盆几乎脱手。然后是十几日朝朝暮暮相对，他在楼上，他在舟中，一个刺绣，一个读书，见或他开窗偷看他两眼，而他总是坐在他能看见的地方，期间莫说言语，连眼神也不曾多交递一个。少年有意蒋姓好友，恰与少女同住一条街上，知他心思，便道：“这女子性格真静，你莫想了。”又几日，少年因家中有事先行离去。时年庚申四月，太平军攻克苏州，南濠随之在战火之中沦为焦土，女子丧于乱中。战后有平民在瓦砾中讨取器物度日，有人在河边捡到一个奇怪的东西，约拳头大小，非木非石，上圆下尖，中软外尖，反复看都不认识。时过来两个军士，用刀轻轻剖它，那东西应声而开，裂成两半。那上面有一小舟，有一少年凭窗而跳，眉目如绘，众人不解，皆以为奇。适逢那蒋姓少年经过，见此物深为惊异。那少年眉目绝似他朋友，浮现的也正是当日少年途经南濠泊舟楼下的情形。他索取碎片一枚，背书其事，寄予远方的少年，待少年得书，岂何视之为一汪碧血而已。这是我能想起的关于邂逅最凄美的故事，与其他花枝招展 广为人知的故事相比，它太沉敛了，还没开始就已结束。正因为这份缺憾，使得这个故事不同于那些艳俗的传奇。这故事里每一个细节都很令人动容。谁能想到，那拳头大小、非木非石、上圆下尖、中软外尖的东西，竟是他历劫不悔的心啊！他的心片片碎裂，片片都有他。当时的邂逅对他而言刻骨铭心，只是两个人都不善于表达，或者说错过了，来不及，就那么静静地存放于心。因他萌动的感情，他的心连战火也不能焚毁，坚定可知。剖开后又分明是他，他即使关窗不见他，亦知他在楼下怅惘。他刺绣将他的眉目刺在自己的心上。不是所有的故事都得有过程，这故事因悲剧的结局而有应时的俗世生活气质。真实生活中的人多半是平凡而真静的，心动意动也还要瞻前顾后，踌躇再三，浮生千重变。除了戏文里，哪有那么多自在，那么多技巧去编排一则浮艳传奇？大多数人士都是这样匆匆离散，再不相逢。只是会抱憾，等知道那个人对己也有这般情意时，大多都无缘再续。人与人的邂逅，有的有始无终，充满惆怅；有的虽然有始有终，结局却未必是期许的那个。邂逅的牵引，必定是心内先有个不确定的期待，其后才有机缘对接和碰撞。所以请先学会对生活保持期待。由于时间的关系，邂逅这一篇文章我没有全部读完，我选了自己最喜欢最感兴趣的一部分读给您听。我很喜欢刚刚读过的那个小故事，关于邂逅最凄美的故事。在这本书的最后的跋中，作者这样写道：月色清凉，在纸上写下并无别事四个字，此际心如空山，听得见潺潺水声流动，清静空寂愉悦自在，成住坏空，人生短长，并无别事。在总跋《如是我闻》中，作者又写道：流浪在人间烟火里的我们，真正欠缺的不是经历，而是看待得失的智慧和取舍的勇决。人生梦如路长，若不明了这一点，千山踏破亦只是画地为牢。思美人兮心若香，思美人兮月苍凉，思美人兮心自香，惜美人兮梦芬芳。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期读书观影到这里就结束了。晨晨在西雅图祝您晚安。